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吉祥，我是黄瑞宏，很高兴又回到我们人间好心情的节目与您见面了。今天在我们人间万事这个单元，让我们快快有请师父来和我们谈谈。
听众，我们又到了人间万事的时间了。今天要和大家分享星云大师的表现。这篇文章呢，大师提出，平常我们都会注意看别人的表现，例如出外旅行时，看服务生的表现，决定可以给他多少的小费。在家庭里，看儿女的表现如何，可以给他多少的零用钱。甚至官场中，升官、易位，要先看他的表现如何。所以，世间上没有白吃的午餐，没有白得的功名富贵，一切都要靠自己的表现。但是，人要如何来表现呢？大师提出了五点。第一，用工作表现活力。每个人都有生命，有生命就有活力了。你的活力展现在哪里呢？活力不能用以酒家舞厅，不能用以吃喝玩乐，活力要表现在工作上。一般的员工表现良好，月薪待遇会提升，年终奖金也会增加。工作的表现，这是每一个人服务的基本态度。尤其现在这一个工业的时代，一切讲究表现。你在工作上表现勤劳，工作有卓越的成果，你的工作表现出色，对人、对社会都有益，这其他一切就都很好说了。第二，用内涵表现阅读。我们和一个出世的人交谈，感觉这个人内涵深厚，就知道他必定读诗书，否则不会有那么大的修养内涵。有句谚语说，只要一开口就知有没有。所以一个人的态度、言辞都是内涵的表现。你可以用内涵表现你是一个饱学之士，用内涵表现你丰富的知识，表现你是学者专家，表现你和普通人不一样，这都得看你的内涵表现了。第三，用公益表现爱心。每个人都希望别人看自己是个慈悲的人，是个有爱心的人，但是慈悲爱心怎么让人知道呢？ 只有在工艺上面表现了。地方上的修桥铺路，我有力量参加一份。社会上的亟待救济，我有结余捐助一些。我们看到台湾每遇风灾、水灾、震灾，甚至世界上都有许多善事慈善的人士做各种的捐献，甚至于国际间的一些苦难，许多爱心人士也都伸出援手参与公益，这就能被社会大众称许为爱心人士了。第四，用行动表现诚意。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我是诚心诚意的，请你要相信我。其实下面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诚心诚意，应该用行动来表现。一个孝子必定有许多孝行表现，才能让人称他为孝子。一个干员必定有许多的建树，许多表现，才能赢得一句他很能干。空话人人会说，实际的行动成果才是重要的事实。第五，用配合表现合作。有人说，我会和你合作，这就要看接下来的配合表现了。现在的工作大部分都讲究团队精神。宋楚瑜先生过去在台湾省政府做得有声有色，他们的口号就是我们省府团队。马英九先生他们的某些人也认为我们是新国民党团队。我们看到一些企业家赚取名利，必定是有许多人相互配合，用配合才能表现合作的诚意。所以你要与人合作，先要养成配合的观念和态度。说到配合，这里我引用星云大师的集体创作来和大家进一步的说明怎么样来做配合。大师说，集体创作有几个必须遵守的原则，他提出了四点给大家参考。有大众没有个人，这是第一点。既然是集体创作，每一个分子就要有大众的观念，不可以一直表现自己。如果过分的表现自己，那么在这个团体里面就会为大众所不容。所以在团体里，每一个人都要重视大众，有团结没有分化，这是第二。在社会上屡见不鲜，一些投资的股东在创业之时彼此都是非常合作的好朋友，但是在事业扶摇直上、利益当前之时，也是彼此分化的开始。所以说，创业维艰，守成不易。假如一个人可以重视团结、重视宽容、重视集体创作，没有个人分化的行为，那么才能把集体创作的事业做好。第三点，有为公，没有为私。所谓集体创作，是有志一同的人，为完成共同的理想、目标而努力在一起的团体。为了团体的成长，个人应该摒除私心私欲。在团体里，只有大众的意见，不可以执着个人的意见。在团体里，只有团体的利益， 不可太讲究个人的利益，那么这个集体创作的理念才能长久，最后有向前没有退后。集体创作等于走路，大家的步伐是一致的，不容许个人的脚步太慢，更不容许个人没有集中力量。就好像团体游戏里面的拔河比赛，蜈蚣竞走必须讲究统一的步伐才能成功。集体创作就好像佛教的因缘法，譬如盖一栋房子，必须有钢筋、水泥、木材、砖瓦等原料才能完成。一棵树木的成长要有阳光、空气、水分才能长大，一个人要有衣食住行的种种条件才能生存。所以集体创作就是最好的互助合作，互相帮忙才能双赢互利呢。今天我们这个人间万事的表现就说到这里了，祝各位听众吉祥如意，阿弥陀佛。
环境爱小法摆改，每一个人的舞台，拢有无同款的色彩。要乌要白，家己爱想看卖。每一个人的世界。拢会撞到无同款的风台，只有靠家己的信心，唔惊失败。拢爱家己行，爱靠家己打拼。拢爱家己行，唔通清清采采就认命。虽然大海像哪拢无同，明仔载的日头犹原公平开甲赤影影。家己行，唔通想认命。对无喜欢的人甲事，咱着爱忍耐。对袂惯习的环境，爱小法摆改。每一个人的舞台。拢有无同款的色彩，要乌要白，家己爱想看卖。每一个人的世界， 拢会撞到无同款的风台，只有靠家己的信心，唔惊失败。拢爱家己行，爱靠家己打拼。拢爱家己行，唔通清清采采就认命。虽然大海像哪拢无同，明仔载的日头犹原公平开甲赤影影。拢爱家己行，爱靠家己打拼。拢爱家己行，唔通清清采采就认命。连大海像哪拢无同，明仔载的日头犹原公平开甲赤影影。
在听完好听的人间因缘歌曲之后，在我们佛教问答的单元，我们如阳法师要为我们谈什么呢？让我们快快有请师父。
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吉祥，很欢喜的有因缘在空中与大家结下法缘。在这周的佛学问答时间，想与听众朋友们谈一谈现代很多人关心的话题——临终关怀。临终关怀是现代社会有心人士呢所积极提倡的，他们希望借由宗教的关怀与医疗的照顾，帮助一些即将往生的人在临终之前能得到身心两方面的妥善照顾，甚至对临终者的家属也提供了一些看护上的协助与心灵上的安慰，帮助他们度过这一生中最难忍受的生离死别悲伤时刻。不过其实在过去的佛教寺院里，人临终了，有些人认为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啊，因为出家人对于生死本应该放下，没有什么关怀与不关怀的。过去有的时候人往生啊以后，弄张毯子包裹起来，然后抬到后山去土地火葬，全市大众也不一定全都知道一个人就已经这样离开世间了，也没有人说闲话，因为大家都是萍水相聚，修行人对生死看待很自然。当然也有一些修道的人，他们是生死如游戏，所以呢在离开世间的时候啊，也有种种的特殊意象，如邓颖峰啊飞袭禅师倒立而亡，如普化禅师游戏人间，跟信徒宣布在什么时候将在东门或西门、南门或北门往生，他预知了往生的时刻。其他的呢也如德普禅师让弟子们办斋祭祀，他要看看祭祀的情况，并且呢享用过祭祀斋后才安然而逝。而传子和尚则吹笛进入烟波覆舟而逝。这些禅师高僧们，有的人生死安详，有的人作画，有的人无疾而终。在佛教里有不少宣扬赞美这许多往生者的意象，但至今比较少有人提倡临终关怀的意识。不过现在的社会 讲究人我的关系，讲究人生的福乐，就是死亡离开世间也需要给他关怀。就如过去佛教里也有西方堂、如意寮、塔院，提供对往生者的照顾，虽不及精致的安宁病房它的普及和效用，但是其实啊，佛教早就有对往生者的临终助念。甚至台湾佛光山的万寿园啊，我们也设有了安宁病房。说到安宁病房，星云大师认为理想的安宁病房应该要有一间静室，让病患可以躺卧在床上聆听轻慢的佛教梵呗，让他能在悠扬的诵经念佛声中离世而去。患者之外也一定有他的眷属和有关人士，就算是出家人吧，也有所谓的道友，因此应该在往生堂的隔壁设立一个空间，作为眷属们、道友们吃住的地方，以便大家能够轮流照顾即将往生的人。而针对离世助念，俗语说啊，久闭床前无孝子，负责照顾病患的人就是专业的看护吧。为一个病人常年累月的辛苦，身体也不容易承担，所以中华文化提倡子孙孝道，对于父母的临终前的照顾，应该大家要轮流看顾，这样就不会有久病床前无孝子的窘状了。现在在医院和佛教界，其实很多都设有了助念团，为一些即将离世的患者助念，给予护持，给予关怀。我觉得这就是时代的进步，也是佛教对于世间应有的随喜随愿的服务。不过临终关怀最重要的，我想第一个是要让临终者安心，让他不要恐怖害怕，所以最好呢要有人说法，或是他喜欢的人给他安慰。往生以后，现在大部分的住宿的地点并不方便，哪怕在医院啊也不方便，所以最好是要有安宁病房。如过去的寺院有提供给往生者的灵棺，布置在灵骨塔、纳骨堂里。记得星云大师曾在开示中提到，佛教今后在安宁病房的意义之下，在寺院道场里可以设立更周全的往生堂，给予亡者助念、说法、安慰。所以佛光山在台湾嘉义办了南华大学，特别也成立了生死学系，就是为了解决人生两大问题，一个是生，一个是死，让生者能够不感到亏欠，不太麻烦，不离遗憾地处理丧葬的事情，让亡者也能在师友眷属的帮助下，在佛号声、诵经声中安详地离世。而这种身亡两立的佛事啊，就是了生脱死。而当今的佛教要普利社会，对于临终关怀这美好的意义啊，我们大家可以多推广，多多的留意和给予协助。感谢大家的收听，下一周我们再谈一谈临终关怀中有关器官捐赠一事。祝福大家平安吉祥。
非常感谢师父的开示，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听众朋友们，暑假也快接近了，在我们纽约道场有中文的暑期班，如果您家里有小朋友，想趁着暑假这个期间好好的加强中文，欢迎您来纽约道场报名。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欢迎您来电佛光山纽约道场，我们的电话是718-939-8318，718-939-8318。您同时也可以上网查询我们道场的各项活动，以及再次收听我们人间好心情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www.fgsny.org。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人间好心情空中再见，拜拜。
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